西蒙娜。西蒙娜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和亨利结婚30多年，住在位于风景优美之地的漂亮房子里，没有金钱上的顾虑，孩子们也已成年，还有健康快乐的孙辈。但看似完美的东西，往往并非如此。我是在医院里与西蒙娜见面的，我从她的笔记中看出，情感操纵已经主宰了他的生活，这是一种已经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婚姻生活的操纵，让人毫不怀疑，心甘情愿。正是这根绳子把他和亨利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紧紧的交错缠绕的结，经过这么多年，已经不可能解开了。我驱车数英里去探望他，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满心欢喜地走下车，在和煦的微风中稍站了一会儿，就为了欣赏一下医院的花园。医院十分整洁，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我记不清楚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什么杂志，但我感觉乡村生活绝对是很相称的。这正好提醒了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情感操纵的影响，无论阶级、年龄、种族或教育程度。一切皆有可能。一位身材高挑、发型漂亮的深棕色头发的女子，伴随着自信的嗓门出现了。她大约50岁，目标明确地朝我大步走来。我能看到她身后还有一个女人，不那么居高临下，更安静、更内敛。我猜她年龄大致相仿，但不可能相差更多。她头发花白，很是随意。他稍跑了几步，好跟上前面那位女士。后者正向我伸出手，开口说道：“
哦，你一定是简吧？很开心见到你，往这边走。”
另一位女士微笑着，我们一起步入了咖啡区域，坐下来聊天。我此前没有见过西蒙娜，在听说了她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因此，当我们坐下来，那位自信的女士大步跑去拿咖啡时，我对他同意与我谈话表示了感谢。他微笑着说道：“
哦，我不是西蒙娜，西蒙娜是拿咖啡的那一位。”
我们一起转过头去看西蒙娜，她正端着一托盘的咖啡，大步流星地走回来。我刚刚以为，因为西蒙娜这么自信、有主见，应该是她在帮助照料另外一位女士。西蒙娜在我对面的一张色彩淡雅的手扶椅上坐下，并且在身边放好柔软的靠垫。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跟我说出院后为自己打算好的生活。她解释道：“
好，我全都想清楚了，我简直等不及了，这将是全新的生活。”
她设法回自己的祖国法国购买了一处房产，打算开办一家餐厅。并且已经雇佣了一对夫妇，在他待在医院这段时间里照看一下。西蒙娜表现出一种热切的兴奋与幸福之感，她期待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并且激动不已地谈论着他。我不得不敦促她和我一起聊一聊她杀死亨利前几天以及前几周所发生的事情。女性仅占杀人凶手的10%左右。杀害丈夫或者伴侣的女性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更小一些。女性有预谋地杀害他们的伴侣，而不是为了反抗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况又只占其中一部分。因此，这个数字要远低于男性杀手。然而，尽管像西蒙娜这样的女性并不常见，但她们确实存在。并且他们表现出与卡尔和文森特这样的人相类似的模式。他们往往有很强的操纵欲，很自我中心。当他们被拒绝时，更多的是感到愤慨，而不是爱。25岁的哈斯纳贝居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2017年6月杀害了前伴侣彼得罗·桑纳。在一次蓄意疯狂的袭击里，刺了他36刀，让他完全措手不及。贝居姆只有4英尺11英寸高，身材娇小，说他杀死彼得罗是为了自卫。陪审团没有采信他， 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无期徒刑，裁量刑期为20年。西蒙娜的丈夫亨利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开了好几家餐厅，他在社区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尊敬。从大家所说的方方面面来看，他为人和善，慷慨大方。西蒙娜就不那么受欢迎了，似乎经常与人争执不断，也包括他的同事和家人。他当然十分强势，他完全主导了在这家精神病院陪伴他的监护人员，这相当有意思。我可以想象，他多半很容易挑衅别人，并且极难对付。他告诉我，他和丈夫的同事在一家他有点兴趣的餐厅发生了龃龉，而这正体现了那天我们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没有得到尊重。他在提起丈夫的同事时说道，我对菜单和装潢有一些妙不可言的方案，但他们就是看不到我的想象。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他们并不喜欢。不管怎么说，是我拥有这个地方。实际上，西蒙娜和亨利的生意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突然决定要参与进来，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他来负责。他的语调从头到尾都是愤愤不平的，就好像自己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和许多杀害了配偶的人一样，西蒙娜对自己的权利有着不容置疑的信念，并且对于未能确保她得到应得的一切，似乎有种不可接受的挫败感。在西蒙娜的世界里，有严格的阶级分层，而她坐在大多数阶层的顶端。虽然性格跋扈，但我发现她脸皮很薄，她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而且每每如此。我很容易想象和他生活在一起会穷于应付。他接着说道，要是他们听了我的话就好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告诉过他们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是西蒙娜对我说起的一件不相干的社交事件，发生在数年以前的另一家餐馆，涉及另一拨人。他看起来是在一个毫无关联的记忆上偏离了方向，但其中是有相关的联系的，那就是挑战了他的人。这一事件仍然让他耿耿于怀，他的指示并没有得到执行，他就是无法释怀，他的恼怒可想而知。他怀恨在心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甚至会觉得在一次有关他为什么杀害丈夫的采访中提起这一点也是恰如其分的。这就是我不想引导同操纵欲强的人谈话的原因之一，让他们来告诉我什么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驱动他们去做的，这更有意义。西蒙娜正在向我透露，无论这一谈话的背景如何，她的脑海里都充满着鸡零狗碎的争执和显而易见的不公正。因此听到他几乎与每个人都有无数的争执，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能够应付他，也不会惹怒他的人，可能会像亨利一样同他相处得不错。亨利的生活看起来就是围绕着满足妻子的期望团团转。当西蒙娜与她丈夫的员工发生冲突时，一些确实与她完全无关的事情，这就是件大事情了，因为西蒙娜受到了挑战。他不能随心所欲，而他讨厌这样。他要亨利为他挺身而出，与他的立场保持一致。他想让亨利解雇餐厅里的所有人，以示惩罚。可是亨利想要他来让步，多半是因为亨利觉得他理亏了。可在西蒙娜看来，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忠行为，也决定了婚姻全部的不忠。他开始疑神疑鬼，认定亨利不忠，并且很快就怀疑他或许会离开自己。这引发了一系列跟踪和操纵的举动，给亨利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当亨利在工作时，他会从早到晚地给他发短信，要他留意并且即刻回复。他会翻看亨利的东西，执拗地认为他有了外遇。他会搜索他的口袋，查看他手机和网络动态，这样他就清楚了亨利所有的事情。他开始威胁要自杀，亨利不得不担心他的安全。 西蒙娜开始出现在他的餐厅里，对他的同事进行口头威胁。警察不止一次地被叫来，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崩溃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清楚，亨利搞不定西蒙娜。大多数人，包括亨利在内，只看到了他给他自己带来的危险，而忽视了他对亨利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当西蒙娜杀害了亨利的时候，是蓄谋已久并且冷酷无情的。营业结束后，他在餐厅的厨房里捅了亨利好几刀。他随后报了警，称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并且丧失了意识。由于西蒙娜行为反常，几度威胁要自杀，这一历史有目共睹并且记录在册。他被认定不具备自我辩护的能力，他并没有否认杀害了亨利，被判住院令。这对于那些被认为需要心理健康治疗的人来说是一种替代徒刑。西蒙娜不愿意和我谈论亨利，看起来他已经从那段生活中走了出来，专注于他的新生活，以及当他离开医院后会是什么样子。他告诉我，他能够在12到18个月内说服医疗专家自己足够健康，可以出院。我相信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让我脊背发凉。亨利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他并没有像我所描述的其他受害者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再地缩在角落里躲避暴力的打击。他的恐惧是复杂的，这从他顺从西蒙娜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他害怕激起西蒙娜的焦虑，尽量地试图处理好他们的生活，安抚西蒙娜。他尽心尽力地应对他以为是精神病的疾病。回顾西蒙娜的过往，她始终有很强的操纵欲，很难相处，这也是一种模式。即使有可能是精神疾病，操纵历史也是相关的。我与西蒙娜的会面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此外，尽管文森特、卡尔和西蒙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对我来说，他们的相似之处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那部分。这三个人都有一种想当然的要操纵他们伴侣的需求，他们把这个看作他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协商的一部分。当他们杀死伴侣时，他们都是在回应彻底的失控，无论这失控是确凿的、威胁的还是疑似的，他们全都觉得控制权的分崩离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尽管他们的受害者截然不同，但都被操纵得服服帖帖。受害者牺牲自己的需求，优先考虑他们那些有操纵欲的伴侣的要求。每个人都很害怕惹恼他们的后果。所有的受害者都经历了不一样的恐惧和操纵，但都以几乎一致的方式来应对，那就是顺从。从这些看似差异很大的案例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操纵者并不总是一模一样，但是也有关联和相似之处，我们不应忽视这些。比如，同性恋中的男性，在亲密伴侣凶杀中，比大多数普通男性面临更高的风险。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使得情感操纵变得十分强大。比如他们并不想要或者觉得不能公开他们的性向，这就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威胁。同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许多被边缘化的团体也可能会发现孤立的威胁特别有害。我通过正在进行的凶杀案审查，听说了一个年轻人和年长男性发生关系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假如一段关系的年龄差异很大，并且年长者在实施操纵，那么伤害的风险就会更高。那位年轻人在处事上不如他的年长伴侣老练，他还有滥用药物的问题。他的伴侣清楚这一点，并且利用他的这个短处来操纵他。伴侣怂恿他，为他提供并且购买非法药物。在朋友的帮助下，这位年轻人最终决定要摆脱这段关系，因为他发现操纵之厉害，简直难以共同生活。 然而，在分居那天，他服用了年长伴侣给他的过量非法药物，遭受了毁灭性的一击。有时候，当一个人的死亡涉及毒品时，他可能会掩盖问题所在，情感操纵也变得不那么明显。毒品几乎就像是确凿的证据，转移了注意力，轻易地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大多数案例都是很复杂的，但因为某人有酒精或毒品问题，或者是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操纵。事实上，毒品和酒精增加了操纵的可能性，会被操纵者加以利用，吸毒者也会被唆使滥用，他们也会被用于自我麻醉，精神健康的缺陷也会被用来削弱人们对虐待的指控。这些东西都使人变得更容易受到操纵，也更容易令人心生疑窦。西蒙娜一直偏执地认为亨利要离开他，这个念头越来越支配了他的思维。他用自己的精神疾病来操纵他，他没完没了地指责亨利企图离开，他会指责他和别的女人有染，那些他俩都认识的女人。他会定期检查他的手机寻找证据，并且指责他背着他做坏事。他会上演自杀未遂，并确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分手的威胁萦绕在西蒙娜的脑海里，亨利可能会离开他，但对此他并未感到悲伤。像许多操纵欲强的人一样，他只觉得愤慨、恼怒以及怨恨。我提到过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他们会引发和维系操纵，也提到了煤气灯效应，它会削弱反抗。第三阶段往往还交织着另一个明确的模式，那就是刻板规矩的运用。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